同学们好，我叫汪玉芝，然后我是电子系的，今年是博四的博士生，然后所以之前有好多同学给我发邮件，就说那个汪老师你好，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什么？其实我心里是很惭愧的，我还是学生，然后那个我现在还是天文台协会的会长，所以这个是私货，我就放在这里。这个讲座是图书馆办的，然后之前这个讲座一直是由这个赵涛。也就是 TCO Thesis 的开发者之一，他来办的这个，就他来主讲。然后他毕业了就找不着人，所以他就来找到我了。所以我也这个声音比较小是吗？
好，这样。
所以后来赵涛找到我，这个说你来当这个讲座的主讲人，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我一个普通的电子系的研究生就。怎么就把我赶到图书馆来讲这个了？所以历史的形成也比较重要。好，那我们就开讲。然后，今天讲这个钛，哎，我还是把它抬着吧。今天讲这个钛和钛钛的那个是，是当年由高德纳，也就是这个 TOSIC，《The Art of the Computer Programming》的作者，高德纳开发的。故事是这样的，就是他当年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写完以后交给排版公司去排版，然后他是一个重度的强迫症患者，所以他看到那个排出来的版非常丑，所以他就有这个黑客精神，就说我自己写一个。然后他在前三本书得了图灵奖之后，就消失了好几年去写 Type 去了，好几年之后他就真的写出来了。然后呢，那个现在的最新版本是3.14159265，他每发现一个 bug，就是修正完之后发一个新版本，这个就更加的接近于 Pi。然后他同时这样的，是他说我写的这个 Type 系统，如果你们谁发现了一个 bug 的话，告诉我，我给1美元。然后第二个发现的我给2美元，第三个我发现的我给4美元。第四个给8个月，就是他对他的代码的自信。然后呢，他的好处就是，当然最大的好处就是漂亮，排出来的版它非常的美观稳定，而且通用，因为它是基于纯文本或者编译出来以后是最开始叫 DVI，那个格式是就是Device Independent 的缩写。那现在一般编译出来是 PDF，也是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就不会像这个 Word 的 DOC 或者 DOCX 一样，换台机器打开可能就会出问题。这个 Type 排出来的排版的结果，是有关的。然后它的排版之前的源码的话，也是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读的，至少。然后它尤其擅长数学公式的排版。然后 LaTeX 呢，是这样的，是 Type 这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汇编语言，LaTeX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 C 语言，就是稍微给它封装了一下。它是个红包，Type 本身是一个宏语言，这个相对来说大家没有必要了解，我也不太了解，我只知道它是个宏语言，就更细的我也不知道了。LaTeX 它广泛的应用于学术界，所以大部分大家能写到的这个 Type 一般都是 LaTeX，然后学术界各种会议期刊的模板都有 LaTeX 的模板。Type 的作者是 Leslie Lamport，前段时间来过清华，也是图灵奖的作者。图灵奖的得者，所以 Type 和 LaTeX 是两个图灵奖级别的大神开发的东西，所以还是比较可以信得过的。然后它和这个 Microsoft Word 比一下呢，首先两个都是比较，就是都偏向于自处理。然后 Word 是一个所见即所得的一个文字排版的一个文字处理的一个工具，所以它比较容易上手，然后简单直观。LaTeX 呢，这个首先它是这个大神级别的人开发的，所以那个怎么说啊？这个没有计算机思维的人，对，你需要有一点点这个计算机思维，然后才比较好上手，所以感觉上面不是那么直观。但是呢，那个它的这种设计怎么说啊？就是你把它把这个格式和内容完全的分开了。所以你在写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是你只需要关注你写的字是什么，就是内容是什么，不太需要去管这个格式，所以这点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Microsoft Word 是商业许可证的，那个当然在清华的话可以用学校的版权，而出去以后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去买 Word 的，这个但是 Type 就是免费自由使用，它是一个开源的软件。然后 Word 它之前用的是一种二进制格式，现在用的 DOCX 那个 X 是 XML 的意思，所以它也不再是二进制了，但是它的兼容性仍然很差，只有除了 Microsoft Word 的 Windows 版能比较好的打开之外，其他的平台上 Mac 或者 Linux 根本就打开以后会比较的不能令人满意吧，但是 LaTeX 就没有这个问题。 OK， 那 Type 最这个拿出去就是当家的当然就是公式了，所以看这些公式的排版都非常的好看。然后这个公式的这个字体叫 Computer Modern， 这个是题外话，这个字体是不是由设计师设计的，是由一段计算机程序生成的，所以它叫 Computer Modern。 OK， 然后这也是公式的一些例子。图形它内嵌了一些这个画图的，它内嵌了一些画图的语言，那些都可以用。当然更多的还是我们自己在外面画好，然后插进去。然后一些灵活的排版也可以有，比如说右边这个星形，也是可以通过一些排版的红包都是可以排出来的。幻灯片，这个我现在用的这个幻灯片，当然也是LaTeX做的。好，然后讲一下怎么安装，因为考虑到这个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那个正确的按推荐的方式安装过 LaTeX。首先说一下 LaTeX 这个，它是一个红包，然后加一个编译引擎，然后但是大家自己一般拿到的是别人分发出来的一个 LaTeX 的发行版。然后呢，一个 LaTeX 发行版的话，它一般就是引擎、红包和这个一些文档，还有编辑器这些东西都要给它打个包一起再分发出来。然后常见的 LaTeX 发行版是 TechLive， Windows 下也经常会用 MacTeX， 然后 Mac 下一般会用 MacTeX。然后呢，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套装叫 CTeX， 它是大概09年发的最后一个版本吧，这个之后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了。然后我相信各位如果是研究生或者说本科生，从自己的师兄师姐那里听过来的一定是 CTeX。 然后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这个讲座的广告，上面在说如果你用 Windows 的话先去下载 CTeX。 那个我要把这个给批判一番，因为 CTeX 是一个不再推荐的，强烈不建议大家安装的这样一个，因为首先它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老了，其次那个里面用的默认编辑器是 WinEdit， 然后实际上它的封装方式是盗版。 WinEdit 是一个商业软件，但是 CTeX 并没有拿到授权就分发出去了，所以那个里面的编辑器是盗版的，所以大家不要再用 CTeX 这个套装。这个是 CTeX 的套装，然后还有一个叫 CTeX 的网站和 CTeX 的红包，这三个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除了都有 CTeX 这个共享的前缀之外。TechLive 是一个跨平台的一个发行版，它支持你能见到的大部分的平台。然后现在的版本是 TechLive 2015，大家自己的那个机器上面，就是同学们用的那个机器上面装的是 TechLive 2014。因为今天有点时间不太够，就没有给大家再重新装过，但是差别不是很大。安装的那个推荐大家就用网络安装，因为用网络安装的话装下来的红包一定是最新的。自己去下载那个 ISO 的话那个很大，而且就感觉如果在清华的话没有必要。然后就去这个地址去下载下来的东西呢， Windows 就是一个安装包，然后 Mac 的话， Mac 去下面这个地址去下载那个点 PKG 是 MacTeX， 然后装就可以了。Linux 的话我相信你自己能搞定我就不说了。然后如果是 Windows 的话呢，拿到那个就是那个点 EXE， 对我说一下，那个不要现在装，因为现在大家如果你用的自己笔记本的话，那个走了无线，然后你装了别人就别上网了，这个还是很大的。这个整个 TechLive 有如果你完整安装的话是4.7个G， 所以如果你在你现场就不要装了，回到宿舍再自己装一遍。然后流量的话我会讲，这个是从清华下载，所以是不计流量的。 然后装的时候把这个 change default repository 给它勾上，勾上以后在这个 mirror 这里找到这个带清华的，给它勾选这个 mirror 就好了。然后所有大家下载全部都是走清华向内的镜像，很快而且不计流量。然后改一下目标文件夹，这些就下一步就可以了，我无脑下一步安装。然后这个一般得装 Windows 的话可能装个半个小时，那个因为它的小文件比较多，跟 MyLive 似的，所以在 Windows 下装起来比较慢，这个耐心等待吧。尤其是最后一步生成那个索引，就是会进度条会在99%那儿卡个10分钟，就还是耐心等待吧。然后 Linux 装完的话，记得改一下这个一些环境变量，看一看手册。然后一个大部分 Linux 用户不会注意到的问题是，你需要让自己的包管理器知道你的系统上已经装了 TypeLive 了，不然系统有时候会自己再去装一遍，就没必要了。所以你需要安装一个 Dummy Package， Arch 的话直接 yout 它就可以。Debian Ubuntu 就去这个地方自己打个包， Fedora 有别人打好的包就下来装上就可以了。这个教程有一个知乎专栏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我放在这里。然后这个 slide 我会在最后一页放出下一个地址，所以大家不用急着那个每一页都拍。然后 type 编辑器比较多，比如说自带的那个 typework， 然后有一些常用的，比如说 type studio 或者 type maker， 这些都是我推荐的。那个 winedit 的话，如果大家那个自己愿意出钱买的话，我也是挺推荐的。然后通用的编辑器，这个我自己是用通用的编辑器的，然后比如说 Vim 呀、Emacs 呀、Sublime 啊、Autumn 什么的，这些都装一些的 Type 插件，然后就能很符合你的使用习惯。然后今天我会给大家演示的是用 Type Studio， 这里应该下一步会有一个 demo 了。Type Studio 呢，这里去我直接就推出来给大家演示好了。打开它，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 UI。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首先要配置一下，把这个默认的 compiler， 默认的编译器设置成为 zlang。 这个怎么叫的，这里有个 build， 然后 default compiler ensure 这里是 zlang type 就可以了，其他的基本上不用改。那我们建一个新文件，比如说就叫随便吧。然后呢这里保存成一个，我就直接保存到桌面好了。然后点这个 build and view， 然后它会提示你有快捷键可以用，然后不管，我们就是不用快捷键。它就好了，可以看到这里有页码，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tag 的一个文档，这个 tag 版的 Hello World。 如果大家自己想要装，想要现在就编译一下，大家想自己现在动手吗？大部分人不想的就不动手了。好，对，这个就是一个安装后的一个测试。然后大部分的英文的文献里面会说到这里用 article， 然后但是呢我们用的是中文，所以用一个 ctype article。 ctype 是就是一群中国人做的一个让 LaTeX 可以更好的支持中文的一个红包，所以呢它的 article 对应的这个就叫 ctype article。 然后有一些注意事项，就是整个这个文件里边你不要带中文，尤其 Windows 下面不要带中文，然后尽量就是那个路径让它正常一点。然后 LaTeX 它是大小写是敏感的，就是对文件名是大小写敏感的，所以比如说你存了一个大写的点 TEX 的话，那个它会不认等等。
嗯，
然后在 Linux 和 Mac 下面的话，注意一下字体。Mac 当然现在的 CTF2.0 之后就好多了，以前需要自己配字体，现在的话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如果除非你的那个 Linux 比较就是自己还调过的话，可能需要自己搞。那你都能调了，相信你也能搞定这个。好，那这个正片讲一下这个模板啊，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排版技巧。模板就是一个固定好的一个格式框架，然后呢，就能让你更好的专注于这个论文的写作上面，而不是就是放在格式的调整，比如说字号应该是三号呀、五号呀，还是那个空两格、空一格什么，这些事情都应该交给模板去做，对吧？所以你自己只管写字就行了。然后呢，这个再提一下这个 Office 和 Word， 就是Word 它也有模板，但是很少有人会这个就是有意识的使用。然后就包括你去定义那个标题的格式啊、列表啊、段落的样式，大部分人都是这个选中一行字，然后给它加粗设置为三号，而不是说选中这行字给它的样式设置为什么标题一或者这样的。然后因为其实 Word 的这种功能也是很好的，你也需要，就是它也有这个自动生成编号啊、交叉引用啊、自动生成目录啊这样的功能，但是大部分人不会自己去用。所以其实在学习 LaTeX 之后，你能更科学的使用 Word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获。那论文排版就首先就比较简单，就是你去获取一下模板，然后呢一般会有一个模板类文档，是一个 .crs.class 文件，然后会有一个示例的一个 tag。 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 IEEE 的期刊论文，我们去找一下啊，在这个路径下面，地盘钛和 lab 2015钛和 disk doc latex， 然后有一个 IEEE 串。上一次赵涛讲的时候我也来了，然后赵涛直接用了 Windows 的搜索，然后他在这里那个沉默了10分钟。好，我沉默了1分钟。找到这有个叫 bare journal，bare 空就是一个空的一个 journal 的一个 dot tag， 好，我们把它拷出来。刚才桌面上我记得建了一个文件夹。我们把这个 bare journal 这个 title 拷贝出来，然后重命名啊什么都可以，然后打开吧。打开 ，TypeScript 已经打开这个 bare journal 点 tag 了，然后可以看到里面全部都是用这个百分号注释这样的内容，这些就算是一部分的文档就在这个里边了。然后直接变一下，我就是不用快捷键。好，哎，这个编译很快，对，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IEEE 的文档，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IEEE 的一个期刊的一个模板就出来了。所以如果你要写 IEEE 的期刊文档，就找到这个文件，然后把 title 改了，然后 author 改了，这些东西往里填，你就不需要再去管格式啊这些东西。然后一些简单的排版入门，这里只能讲最简单的一点点，因为那个整个的内容还是挺多的，所以大家回去需要自己学习一下。文件的一个结构呢比较大概分为这么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声明模板类型，一个声明文档类型，比如说 article， 比如说如果是 IEEE 期刊的话就是 IEEE 串，然后呢这里会有一个让你设置选项的，比如说我要用 A4 纸，我就写一个 A4 paper。如果说是在美国的话，可能要写成 US letter。然后呢，可能默认字号啊等等也会在这个选项区出现。这个要根据你使用的那个类型，它提供什么样的选项来决定。 加是导言区，导言区一般是使这个引用红包，这个红 micro package 不是那个微信红包那个红包，这个红包，然后还有设置选项啊什么都在这里啊。然后导言区就到此为止，接下来是正文区，正文区用这个 begin document 和 end document 扩起来，这部分是正文，这个里边就会有就是你正常写的那些内容。那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例子，我就写了一个 document class， 然后是 ctag art， 后面的就直接就导言区里是个空的，直接就开始写正文，就是你好 tag， 然后它的指令都是控制序列，也基本上是红，它全部都是以反斜杠开头。然后用一个花括号决定这个反斜杠的一个控制范围，大部分的格式就是直接命令后面跟参数就可以了，然后有可选参数和必选参数，不同的命令不一样，这个得看你用什么命令。那比如说这个 section 就是开一个新的小节，那这个就接受一个可选参数，是一个精简标题和一个正常标题，正常标题就是说在正文里会出现的那个标题，经典标题会出现在这个目录里边。还有一个就是环境，以 begin 和 end 这样扩起来的是环境，比如说公式环境 equation， 那里面打的就是公式，它渲染出来就会是长这个样子。常用的命令就比如说 chapter 呀、小节呀、节小节这个段落，然后比如说居中对齐、强调，然后等等，这个后面会有一些更详细的例子。然后常用的环境呢，比如说表格环境，比如说图片环境、公式环境、列表环境、描述环境等等。举个例子，举这个命令的例子，比如说我这个前言就是第一章前言，那我就 backslash chapter 前言这样。一般像 chapter 这种命令的话，会在那种比较大的文档类型里面，比如说学位论文或者书这种类型里会出现，但是 article 里就没有 chapter 这个东西。比如说 section 这里，比如说脚注，下面就有一个我是可爱的脚注，前方杠等出现，这样，然后环境呢，比如说这个itemize 这个环境是很常用的，就是列表环境，一条两条，这个每个列表里面可以嵌套列表，这再一条这样编译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比如说这个枚举的环境，那就是有编号的列表。所以这种还比较怎么说，比较简单吧。数学公式这个会有好几页来讲。数学公式呢，那个最常见的是这种单行公式，最直接的是这种单行公式。说错了，是这种行内公式，这个叫行内公式，就是直接一个美元符号 dollar 符给它括起来，然后里面写公式的话就会在你的行内出现，然后如果是两个 dollar 符给它扩起来叫行间公式或者叫单行公式，它会这整个公式单起一行然后居中排放，可以看到这个三分之四比这个行内公式这三分之四要大一点，对吧？因为如果说你在一个行里面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三分之四，这样就不好看了，所以 LightHack 在这种小的细节上都很照顾强迫症的患者。然后呢，比如说这个 equation 的环境是 equation 这个环境就是数学公式环境，然后呢，你可以给这个数学公式加一个编号，默认就会带上这个编号。那这个编号你还可以给它加一个 label， 这会怎么用？我们后面再看，会有用到的地方。然后呢，接下来你就写这个公式了，那它会渲染出来一个公式，后面加一个编号。所以公式的自动编号在 LightHack 里面是你不需要你自己去管的，所以你只需要把公式都放在 equation 这个环境里面就好了。 OK， 所以说这个数学公式的排版是 LightHack 的绝对的强项，基本上 LightHack 的所有功能 Word 都有，唯一就是这个数学公式的话，那个 Word 排出来的公式不能满足强迫症的需求。然后数学公式排版需要进入数学模式，用单个美元符号扩起来就是行内公式，两个美元符号扩起来就是这个单行公式。然后用数学环境的话，就可以用 equation， 或者比如说 align 环境用于多行公式，比如说方程组的那种排版。然后可以用 tagdoc symbols 查看这个符号表。然后呢，这个里的在 Windows 下的用法是这样的。非常的不人性化， 这个就是 LangTail 的符号表，常用符号表并不全，但是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就是大部分能用到的数学符号都可以用到的，除了可能小部分数学系的同学就单独再自己去看吧。所以大部分，就基本上所有的数学符号都有。然后刚才我是开了命令行，敲了这一行，那个我们用 Type Studio 的话呢，就会方便得多。Type Studio 这里有一个 help， 然后一个 package help， 我直接敲就出来了，所以这样会人性化一些。然后呢 ，Type Live 自带了一个用 Perl 写的很丑的一个，这个叫 Type Dog GUI， 这里也可以有。然后这个，首先它打开的很慢，然后呢，它真的很丑。然后这里点下去以后，它还不会有光标出现。哎，不对，是这样。哦，好，先点这个，然后，对，反正就是不太好用。然后是这个，好吧，反正就是这个玩意儿不太好用，还是用这个好。这样就可以。我平时自己用的是我是开命令行那样敲的，但是可能大部分同学不太适应那样。OK， 所以用 Type Dog Symbols 就可以查符号表，所以那个大家以后这个就不用经常在这个百度知道啊、知乎上问这个 LangTail 里面怎么敲这个符号，你就自己查一查这个表，基本上就可以。OK， 然后层次与目录生成，这个是我把能想到的所有层次结构都出来了，然后随便找举了个例子。backslash table of contents 就是生成目录，然后呢，最大的那个目录层级叫 part， 比如说有监督学习这个 part， 有监督学习分成好几章，其中有一章有一个 chapter 叫知识向量集，然后呢，这一章里面有好多个节，这个比如说这个第一节叫知识向量集简介，然后第一节里面有好几个小节，所以就比如说知识向量集的历史，第一个小节里面有好多个小节 sub sub section。比如知识向量集的诞生，然后这每个段落呢，我可以用是一个 paragraph， 就是一个开头带这个加粗的一些格式的一个 paragraph， 所以然后呢，每个 paragraph 里面又可以有一些这个小这个 sub paragraph， 所以这个是从上到下所有的都列出来的，绝大部分情况下那个如果是写这种就是期刊或者会议论文的话，常用就从 section 到 paragraph。这些就足够了，写学位论文的话从这个 chapter 到 paragraph 也足够了，如果你都用到 part 的话，就基本上是你这是在写一本书了。像这种估计在场的同学以后会有机会用到这个 part 的，还不是应该不会太多。好，那编译出来会长什么样，就是比如第一部分有监督学习第一章，然后第一节 1.1 1.1.1 等等这样。它这种呢会在各个模板里面会给你规定好每一个层级会的标题会以什么样的格式出现。那列表与枚举刚才举过例子，这里再举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我有一个 itemize 的环境，说这个比如一个 numerate 的环境，丢了一个开头，这大家脑补一下那个 begin numerate， 然后第一个 item 就是第一项的时候 LangTail 的好处都不上。那我可以有一个 description 环境，就这个环境的每一个 item 可以有一个说明，比如说好用，体验好才是真的好，就从这儿就有了，好看，强迫症的福音，开源是那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等等，第二项后面还可以跟各种各样不同的嵌套，交叉引用又是 LangTail 的一个这个杀手级的特性。比如说我每一个会出现编号的地方，我都可以给这个对象用一个 label 命名，比如说每一个小节，比如说每一个页，每个就是页码那会有编号，比如说图片、表格、公式都可以有编号，所以呢，我都可以把它命名叫 label。然后在引用的时候用 reference 去引用这个对象，那它就会出现在它这个编号就会出现。常见的用法就是比如说请看图一中如何如何如何表示， 那如果你正文里面写的就是请看图一中如何如何表示，过了两天你在那个图一的前面又加了一个图，那你这图一是不是就变成图二了？变成图二的话，所有引用到图原先的图一的地方你都要再去手动改一遍，就很累。那如果你的公式或者图表比较多的话，这种工作就可能会花费你很多的时间。那 LightHub 解决这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说，你给这个图片命个名，这个叫图片 A， 然后我给它命名之后，我就用这个 reference 图片 A， 它就会自动编译成这个图一，对吧？比如说这里begin figure 就是开始一张图，然后呢让这个图片居中，这里插入这个图，这个是比如说这个 library icon 图书馆管徽点 jpeg， 然后给它命令一个这个标题叫图书馆管徽，然后加了个 label 叫 fig， lib， 然后呢上面就写一个图书馆管徽请参见图，然后 ref fig lib，那编译出来就会看见图书馆管徽请参见图一，就会长成这个样子。嗯，然后这个小波浪线的意思是是在这里插入一个空格且不能在这里断行的意思。嗯，比如说你行文当中出现了一个空格的话，然后这一行放不下去了，是不是就应该换一行，对吧？因为 LightHub 它的这个排版是一个算法决定的嘛，它会决定在什么地方，把你这一行断掉，这个排出来的文章比较美观。啊，你这里如果有一个空格的话，它肯定会优先断你这个有空格的地方，而不是在字章当中把你断了。比如说英文的话，如果字当中断了，要加一个小括号号嘛，对吧？如果有空格，它肯定在空格上断了。那这个小波浪线的意思就是说我加一个空格，但是不要在这里断行，因为如果有一个图一。然后看到一个图在这里，然后一在下一行，这个就肯定不好看了，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有个空格但不断行。嗯，好，下面是一个表的例子。那表的例子这里也差不多，就是用一个 table 来实现一个表的环境，然后呢有一个表的标题，比如编号与环境，编号与含义，然后加一个 label 是 table 多少。这个 label 里的这个 tab 冒号，包括这个上面这个 fig 冒号，是我个人的使用习惯。你不加这个 fig 冒号也是可以的，但是个人感觉用一个 fig 冒号的话，这样会清晰一点，只是一个好的命名习惯而已。嗯。然后这个 tabular 是真正的表的本体了，就是这个表的本体。那首先加一个，因为科技文件里的三线表一般是上下粗两中间细。所以就第一个是 top rule， 就是这条比较粗的这一条横线，就是你用 H line 也可以，就是一个横线。然后第一行，每一个列之间用这个 and 符号隔开，然后呢，两个反斜杠就是换行以后插入一个细一点的 middle rule， 然后接下来再插两行，第一第二，然后最后用一个 bottom rule 结尾，这就是一个表。那这里我们看到的公式，ref equal v sphere。我们刚才这个在举公式的例子的时候，留了一个地方，就是说那里是什么意思？那个公式就在这里被引用了，就有一个公式五的编号与含义，请见表一。所以这些图表，然后在这个 LightHub 当中呢，都要用比如说 figure 和 table 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来给它扩起来。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的本体是这个 tabular， 对吧？然后这个图的本体应该是这个 include 的图，是插图的这条指令，那为什么还要给它用这个 figure 和 table 给它扩展呢？这个就是 LightHub 的初学者最捉摸不透的特性之一，也就是浮动体，叫 float。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你的表格和图不具备可以从中间切掉的这个特性，它可能会很长或者很大，对吧？那如果说你排到你写字写到这一页的结尾了，然后你要插一张图，那这一页是不是就放不下了？是不是？要放不下的话，它就应该到下一页去放这个图。所以这个图的位置和它在文中出现的这个位置不应该是完全一致的，要不然那个图会放不下，对吧？或者要不然就那里就空了小半页出来，什么都没有，然后下一页顶上一个大图。那这样就会很难看了，所以 LightHub 的话会把这个图给
换一页就放，那这个位置就怎么定义，它有一个 preference。 比如说我最常用的也是大部分人的默认选项就是 HTBP， H 是 here， T 是 top， B 是 bottom， P 是 page。 here 的意思就是那个这个是一个先后顺序，它会依次的尝试这样一个先后顺序。 here 就是我尽量就放在这里，如果放这儿放不下的话，我放在第二页的开头，如果还放不下，我放到这页的结尾，如果再放不下，我就干脆单独拿出来一页放这个图，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呢，一定要在文中避免使用上图、下图、左图、右图这样的说法，而是应该使用这个交叉引用，用图一、图二、图三、图四这样的说法。要不然的话，你说啊，下图中什么样的琐事，然后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这个下图在下一页，或者说在你这一页的，如果是 T 的话，它可能会出现在你这一页的头顶，那你这个上下关系是不一定的，对吧？其实在使用 Word 的时候也应该避免使用上图下图这样的说法，因为你这个这种说法其实是把排版和你的内容给关联起来了，排版格式的和你的内容关联起来以后，那如果说你写了一本书拿去给排版商排版，排版商肯定会帮你把它放到下一页去，然后编上个图一，那它可能就会漏掉你中间还有一个下图的说法，那这个下图就会不一定了。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在教材上看到说这个上图琐事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上图不知道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是作者的疏漏，作者应该说使用图一、图二这样的说法。OK， 好，那基本上这一点内容的话，就是如果你学会了公式的使用，然后基本的排版的内容，然后会插图插表，对付一下实验报告什么这种，肯定是基本没有问题了。然后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学位论文的排版，也就是 THU thesis 这个红包，这个是最早由王磊在2004年的时候搞的那个，然后2005年的时候由薛瑞妮来接管的这个项目，现在仍然是。一直是薛瑞妮在维护，他已经维护了10年了。然后最新的正式版本是4.8.1，是去年的12月9号发布的。然后这个版本已经过时了。最新的更新是2015年11月16号，就是前几天，那个赵涛刚更新的。然后他全面支持本科、硕士、博士一直到博士后的论文格式。然后呢，我们怎么用呢？我们得装，对不对？首先 TagLab 已经带了，所以不用，一般不用特地装。但是因为它每年都更新，所以你最好还是装一下最新版吧。是这样的，那个，讲一个笑话。那个去年刘海洋，也就是那个 CTAP 的作者之一，来清华，然后交流的时候，这个当时赵涛上去说这个 TagLab 的THU thesis 的一些进展，然后隔壁学校的同学就在那吐槽说，这个我们学校的学位论文的模板定下以后就没怎么改过了，按说贵校的模板都10年了，应该收敛了吧，怎么越来越发散？这是因为那个学校的论文格式规定每年都改，所以必须每年都改，所以咱们那个还是自己一定要去装最新的开发版。那个师兄给你的版本基本上都是过时的，然后那些会带着各种各样的 bug 不兼容啊什么的，所以就一定要自己去下那个最新的开发版。那怎么装呢？这个去 GitHub 上面，这里有一个 URL， 或者你直接在 Google 上搜 THU thesis， 那个应该第一条就是这个薛瑞妮，然后 /THU thesis， 然后边上有一个 download zip， 把这个 zip 给 download 下来，然后解压。你看一下啊，那个假设我已经下载好了。我真的已经下载好了，对，这里有那个 zip 文件，然后给它解压，解压好了就解压到这个地方，对吧？解压下来呢，这里是这么样一个东西，然后并不能直接用，要用怎么用呢？你先在 Windows 下面就按住 shift， 然后右键，这有一个在此处打开命令行窗口，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文档里怎么说的，说用zlookup 编译一次 thu.thesis.ins， 好，这样就编译好就可以用了。然后呢，说还有手册，还有文档可以看。手册怎么编译？用 zlookup 编译两次这个 thu.thesis.dtx， 其实我不知道这些扩展名是什么意思。好，这个比较慢，已经编译好一次了，再编译一次。再编译一次呢，是生成那个交叉引用。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文章的编译过程它是一个线性扫描，它扫描到某一个地方有一个 label， 然后在它的前面出现 ref 的话已经不能改，所以它要在第二次出现扫编译它的时候把那个图几给它改掉，不然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图括号问号问号，因为它不知道那个 label 在哪出现了，所以它要编译两次。这个就是这个学位论文模板的手册，然后呢，可以看到这里都怎么用啊，这个提问啊，什么这个各种格式怎么用啊，都有。这个文档还是很全的，然后这个目录里面还可以还可以直接点进去，还是挺高级的啊。格式也很好，所以你打印出来那个实验室里分享一下这个手册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要怎么写呢？写的话有这个，写的话就不需要开这个了，不需要开这个黑框了，有这个 main.tab， 直接用 TypeScript 就打开，然后你是本科生就用 bachelor， 硕士生就用 master， 这个博士生就用 doctor， 博士后就怎么样，就把这个改了。然后里面的东西你也改好，我们点一下这个 build。 第一次它会比较慢，第一次要编译好几遍。那第一次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 main.tab 呢要先执行一次 zlab.tab， 然后用 bibtab 生成一次参考文献索引，然后再用 zlab 编译两遍，所以它比较麻烦。那个我们就直接拿这个，它已经编译好，编好以后，这清华大学综合论文训练题目，这个都是按照学校的格式规定好的，对吧？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里面的内容。这个薛玉宁还是很有情怀的一个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符号表啊，对吧？那个劝学，带 English 的标题，各种等等。比如各种诗词的引用、脚注等等都有，都各种字体都能支持，所以咱们这个模板的功能还是很强的。用 long table 去放这个放长表，用普通的 table 来放正常的表，这个都有。所以看这种表格该怎么排呀、这个图片该怎么放啊，字体该怎么换啊，这一份示例的文档里面都有，所以你的那个学位论文你就跟着这个文档改。基本上都能 cover 住了，实在 cover 不住就直接问学生你该怎么搞就行了。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环境，比如说假设、定义、公理，从而我们可以推论推得这个四川话版的《猫和老鼠》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动画，这些都可以有，对吧？参考文献呢，就是支持各种各样的参考文献格式，比如说中文里面我们的参考文献经常是脚注式的参考文献，那在文中引用的话就。它是这样的一个文中的大的一个中括号引用的参考文献等等，公式，都很全。然后插图该怎么插，这里也都有教过。然后比如说这个一个大图里面有一些小图，比如说图2.3.A、2.3.B 该怎么排，这都有讲。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示例模板是我见过的比较好的一个示例文档之一啊。那论文选项这个刚才说过，我要写本科、硕士、博士，还是有保密要求，这些都有，所以非常符合我们清华的这个用户体验的需求。论文封面该怎么插，这些都有。还有这个中文封面、英文封面怎么用都有。这些都是 digital thesis 里面定义好的命令，都可以直接用。数学的从公理、定理、定义、命题、引理、证明、推论、例子、练习都有，以下内容交给读者自行练习。参考文献呢用这个 bibtab， 然后大家不用自己管，都已经装好。你需要管的是什么呢？你需要管的是这里有一个.bib 文件，找一下。对 ，refs.bib， 然后这个文件当然是不认识了。
嗯，
我看看应该可以用 Time Studio 开。对，有这个 ref.bib，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是一个标准的格式定义那个参考文件的一些基本信息，它是这个是 key， 这个是你那个参考文件的 key name， 然后它有一个类型，比如说会议论文就是 in proceedings， 然后这个期刊论文是 article， 书就是 book 等等，这个都是有都是有标准的文档的可以看到的，然后它的作者是谁，然后文标题是什么。在哪一个会议上发的，然后谁发布的这个东西，哪一年的 editor 是谁都可以有，就按照这个格式往上写就好了。然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自己管，不需要自己管。比如说那个这个应该是图书馆之前这个说过的东西吧，我不太清楚。这个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叫 Mendeley Desktop 的，是一个文献管理软件，你用文献管理软件把这个管理好了，然后直接复制出来那个格式就是。就是这种格式，或者可以让它直接导出这种格式，就都有文件管理软件就会完全帮你搞好。那包括像那个各个地方的，比如说我们去 HOV 上做个文章吧，比如说这个 DMS。比如说随便搜一篇文章，竟然没有搜到那一篇，算无所谓了。随便拿，就比如说我们找到了这样一篇文章，然后它这有一个 download citations， 然后呢，我在这个格式这样选 file tab， download citation， 这个地方你把它copy下来，放进去就可以了。所以你在引用的时候呢，我建议把这个编号改一改，改成一个你能记得住的那个引用的 key， 然后你说这里参见参考文献集，那你就一个 site 这个文献或者 online site 这个文献，这两种格式就可以了。好像 Word 里面对这个就支持不太好，所以这个是又是 THODesis 的这个杀手级特性之一。虽然我觉得这里应该用 inline site 比较合适。无所谓，给他们提一个艺术。作图呢，这个有各种神奇的作图法，比如说这个高德纳老先生非常他亲手写的这个非常推崇的 MetaPost， 我是那个没有用过，那个不知道它是不是特别好用。我比较常用这个 PGF， 它是一种绘图语言，里面会说我要画一条直线怎么画等等，然后给他一个方程组，然后他可能就直接把那个方程组对应的，就给他一个方程呢，把那个方程对应的曲线给画出来了什么的等等，也还比较好。然后但是这种做法的话就对一种比较规整的图比较好，你如果说是比较灵活的图的话，那就最好用比如说 Visual 啊，或者我最喜欢的这个 Inkscape 呀，这种矢量图编辑器，去你自己去画一个图，然后另存成，我建议存成 PDF 格式，然后用 include graphics 就可以把它插进来。然后如果是标量图的话，比如说 PNG 这个JPG 这种的话，记得把图放大一点，要不然放在 PDF 里面会容易发虚。然后另存的话这个就不说了，反正我觉得大家应该主要是 Visual 画图比较多吧。对 ，Visual 画图比较多，就存成 PDF， 然后把那个记得把边裁掉就好了。然后对，接下来就是一些常见问题，进入总结了。常见问题，比如说编译通不过，编译通不过呢，那个首先检查你确定就是你没有敲错东西，这个就跟大家应该都学过 C 语言吧，都学过吧，没有没学过的吧，对，就跟这个跟代码编不过是一个意思，就是你比如说少打个大括号啊，或者大括号没配上对啊，这肯定就编不过了。他会告诉你在哪一行是大括号没配上对，对吧？还有比如说比较缺少必要的红包，那你就把给他个红包，那就他就好了。然后就缺哪个红包，你就把那个红包加上。命令的拼写错误，这个是就经常手抖了一下呀，或者眼睛没看准啊，就容易漏掉。所以这个看那个。就看报错的信息里面告诉你哪一行没过就好了。 表格图片乱跑，这个不是 bug， 这个是 feature， 这个是 LaTeX 自身的浮动体定位算法。你可以调几个浮动体的定位的参数，然后可以让它这个浮动的范围更合理一些，这个都是可以调的。那个文档里有，所以可以自己去看。段落的间距变太大的话，这个也是这个 LaTeX 的排版算法，说明你的这一段里的内容，你可以再写多一点，它间距就小了。参考文献推荐使用 BabelTeX， 然后或者使用 BabelLaTeX， 有一些更高级的特性，或者比如说你这个东西特别少，你写这个用手写 BabelTeX 也可以，这个都网上都可以搜得到文档。好，然后那个系统的想学习一下的话呢，可以先略读这个也是清华的叫包泰雷包老师写的一个叫雷泰赫排版系统学习笔记。中文是那个，就英文叫 LaTeX Notes， 简称 L Notes， 第二版就简称 L Notes 2， 大概三小时。我记得我大二的时候花了三小时在图书馆读完之后，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难的那个感觉。然后，但是它这个里面有些内容已经有些过时了，那个比如说它对于中文排版这个就肯定过时了。然后可以仔细阅读一下这个一份不太简短的，其实的确不太简短的。这个叫 LaTeX 2E 的介绍，这个也是挺老的一个文档，所以思想上学习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粗略的阅读这个 LaTeX 2E 插图指南，这个是告诉你那个各种各样的插图的插法。可以仔细阅读一下 TSUDISIS 的用户手册，就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写的还是很好，然后很平易近人，很接近同学们的这个品味的，可以从这个 TSUDISIS 的示例文档下手。然后常用的文档，比如 symbols， 我们来看过这个符号大全，比如说 math mode， 有各种各样花样的公式怎么写，比如说math mode， 随便调一眼，像这种公式怎么写。然后，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这种怎么写？这种怎么写？就各种各样的例子，所以基本上那个同学们能用到的都有。如果用不到的话，说明那个你的研究还比较前沿。然后。比如说 TagLive ZH 是 TagLive 安装说明的这个中文版，等等。CTag 这个文档是 CTag 这个红包是这个中文支持的这部分，这个也是大家我觉得一定要看一看的。CTag 看这个非常新，2015年7月1号的2.28版，然后呢，那个基本上能解决绝大多数的中文问题，所以那个。请大家一定抛弃那个网上百度上搜出来的那些这个用 CJK 啊，什么自己编译字体啊，什么那些，请抛在脑后，直接使用 CTag 搞定它就可以了。是 CTag 红极，不是那个 CTag 套装 ，CTag 套装也请抛到脑后去，忘掉它。OK， 然后这个 TLMGR 相信大多数人不会去用到它，它是那个 TagLive 的管理器。你比如说某个红包更新了，你特别想要那个新的特性。然后你又不想等到明年 TagLive 更新，你就用这个 TLMGR update 同胞，比如说 CTag 升级到 2.4 版，就 TLMGR update CTag 就可以，但基本上不会用到。然后有一个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TagLive 它本身做的没有那么好的一点是它不支持升级，它只支持重新装，所以等到明年 TagLive 2016出来的时候，你就把 TagLive 2015删了，然后把 TagLive 2016装一下就好了。它不支持更新。然后最后讲一点人生的经验。首先就是所有的文档都是过时的，我上面介绍的那些所有的文档，包括我自己说的话，那个都基本上都是过时的。但是过时有过时的早，过时的多和过时的少，对吧？那网上的那些中文文档是尤其过时的，所以就那个看一看，了解一下，知道有这么回事儿，他在他写出来的那一刻可能是对的就可以了。然后师兄用盘拷给你的 CTag 套装一定是过时的， 他十成U盘拷给你的，其实说 this is 八成是老版本，所以这我现在基本我可以说99%是老版本的，因为新版本是11月16号才发的。如果你要处理中文的话，请使用 zlatab 或者 luatab， 请使用 zlatab 或者 luatab， 请使用 zlatab 或者 luatab， 就忘记 CJK， 不要用再用 CJK， 忘记 CJK， 使用 zcjk， 使用 ctag 红包2.0以上版本。它跟 ctag 套装仅仅是名字有点像，我所有重要的事情我都说了三遍，这个对吧？然后这个小经验就是你写一点就编译一次，那个减小排错的搜索空间，你不要我整个学位论文我都全部从头写到尾全部写完了我再来一编译，天哪，那个 bug 肯定对吧，找死你。所以你写最好写一段，我一般是写一段按一下 Ctrl+S 我就编我就编译一次，这样你立刻就知道肯定是我新写的这一段里面有问题，大不了我先把新写的这一段全部注释掉我再编一次，哦它是好的，那我就肯定知道肯定新写的这点有问题了，对吧？然后呢比如说像公式的话可以用这个 TextStudio 的一些特性，我找一找公式啊，哪是公式呢，对，比如说这有个公式，右键这应该有个 preview，选中的，哎，对吧 ？TextStudio 它有个 preview 公式的功能，这也都是可以有的。别的编辑器大概都有这么样一些特性，包括像自动补全呢。比如说我新建一个，比如说，我新建一个 itemize 环境 ，itemize， 然后按到这儿，哎，它整个就补全好了。所以多用一些这样的特性还是。对自己还是有帮助的，尤其是新手来说的话。然后求助呢，可以去水墨社区的 tag 版，那个刘海洋，他是前版主，反正总还是有懂的人在那里，所以都可以过去问。然后呢，或者 bbs.ctag.org， 哎，这又出现这个 ctag， 这个跟 ctag 这个套装红包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仅仅是都用 ctag 这个名字而已。然后这个有一个 Stack Exchange Stack Overflow， 大家听说过吧？那个网站，对，那个网站背后的那个后台，它，他们有一系列的网站，就有 Tag 专门的这个网站，到这儿去搜也可以。然后去 Google 使用英文搜索，那个百度搜出来的东西，这个 LaTeX 就大家可以百度图片搜 LaTeX 看看，就知道百度是个什么。对，我那个图片不方便在这放。然后 ，TSO this is 的问题，那个可以去 GitHub 上发 issue 提问，然后或者去水木tag版找那个，或者去 TSO this is Google Groups 发邮件问都可以。然后呢，你也可以出力这个帮助一下这个 LaTeX 的红包的编写。然后如果你自己也比较有这个能力的话，那参与到 TSO this is 这个团队里也很好，因为这个因为赵涛走之后，好像 THO this is 团队再也没有一个在校生了吧，所以他们以后这个再更新可能就会有一些麻烦，然后或者可以参与像今天这样的活动，这个来科普答疑，成为这个图书馆讲座的主讲人，这个和我签订契约成为图书馆讲座主讲人，这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幻灯片的下载地址在这里，这里大家可以拍照。我在那儿放的那个链接就是，我记得公告上说的是时间大约一小时，我竟然精准地把握住了这个时间。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个把这个，哦，是吗？info 上那个可能需要更新一下，那个我这个在图书馆开门之前我还刚更新了一点点。 然后源代码在这个位置，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下载编译一遍。那个如果你能编译过，这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事情。我用一点点黑魔法，嗯，对。然后这个可以也可以到 Tuner 协会的官网，嗯，这个 Tuner 点 M E 萌。然后这里有一个活动公告，然后这里有个讲稿下的，点这个也可以。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域名不太好记的话，用这个 tuner 点清华点 edu 有些也是可以的。对，就是如果你刚才拍照没来得及拍的话，然后又不好意思让我在这儿多放一会儿，你就可以和这记住那个下。这个幻灯片是从赵涛那个幻灯片改的，然后许可证是 CCBYSA， 这个知识产权共同创作，BY 是啥意思 ？BY 忘了 ，SA 是那个需要同就是 same 的缩写，就是如果你拷给别人的时候别改的这么一个意思。然后扩展阅读。这个没有那个我已经说了，我已经说了这个如果学过 LaTeX 呢，至少可以让你更科学的使用 Word， 让你还能记得住 Word 有一个自动这个交叉引用、自动编号、自动生成目录，有公式这些功能都是很好的。然后Linux 用户的话可以看看这个，有一个知乎专栏。这个专栏点知乎点 com/LaTeX， 然后它是有若干个就国内搞 LaTeX 比较厉害的人维护的，比如说刘海洋啊，比如说这个李阿玲啊等等。然后今天没有介绍李阿玲的那个项目，他是从他因为 LaTeX 本身是用 Pascal 写的，然后里面的代码也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风格，就在现在跑起来整个看起来不是那么合适了。然后就是中国的李阿玲用 C 全部重写了一遍，然后直接输出 PDF， 比 ZLaTeX 和 PDF LaTeX 的编译速度大概快个好几倍吧。然后呢，那个原生的，因为中国人写的嘛，原生的支持中文，你不需要任何 CTeX 这些东西，它就默认支持中文，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但是它那个大新闻跳票跳了快一年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发正式版，所以我就没有放在这里。然后一个网站推荐，这个 www.latexstudio.net， 这是一个中文的网站。可以试试。然后这个中文网站是我自己都 RS 订阅的，那个非常的好，我就在这看一点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资源特别多，然后说比如元素周期表怎么画，这个 Beamer 的样 ，Beamer 就是 LaTeX 做幻灯片的那个那个包，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模板呢，对吧？然后各种简历的模板呢，比如说你出去找工作，这个简历是 LaTeX 编译过的，这个逼格就很高，可能就可以加个分啊什么的。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技巧，比如说这有一个技巧集，刚才有一个技巧集去哪儿？对，就技巧集，这已经有800多条技巧，怎么样加背景色啊等等的各种技巧都有，所以这个网站是强烈推荐，大家没事就去看一看。然后像刘海洋的一些东西，联系我们，这个就是这两本书也挺好的，这个 LaTeX 杂谈、LaTeX 入门都挺好的。最后，谢谢大家。